前几个礼拜咧，我睇咗一套戏《反斗奇兵四》，有冇弟兄姊妹睇咗啊？啊，系啊！今次咧加入咗一个新嘅成员，叫做小叉。佢系嗰个小朋友第一日翻学嘅时候咧，第一日翻幼稚园啊，系老师咧就用废物做玩具。咁主要嘅即系嗰个材料咧就系一个交叉。同埋一個雪條棍，咁呢個小朋友第一次自己製造一個玩具出嚟，所以咧對佢心愛有加，咁啊帶埋翻屋企啦。咁啊呢個小叉咧原本就係廢物嚟噶嘛，係咪？即係人哋掉咗落垃圾桶嘅交叉同埋雪條棍，所以啊小叉咧就好唔接受自己新嘅身份，成日咧要走翻去垃圾桶度，佢話我係垃圾，我係垃圾，於是就要。跳落個垃圾桶度，咁但係呢個即係玩具嘅領袖阿胡迪咧，就即係當佢走去垃圾桶嘅時候，又將佢拉翻翻，你唔係垃圾啊，你唔係垃圾啊咁。咁到最後咧，阿胡迪同佢曉爾大義，話俾佢聽，佢新嘅身份對小朋友好重要。於是小叉就明白到自己嘅身份，佢唔再要走落去垃圾嗰度同啲垃圾為伍。而是他很盡力地做好自己這個新的身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們來到這個以弗所書的第八講，保羅提醒信徒在主耶穌基督裡面呢，我們已經成為新的人，跟以前不再一樣了，要脫離以前的觀念、思想和行為，就好像小叉一樣，有新的身份，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我们一起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至到三十二节，经文已经是程序表的内页了，大家找到了吗？好，那我们一起读了，预备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怒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天父，多谢你，多谢你的救赎心恩。我们原来都是一文不值，是敌挡你、步向灭亡的人，你却是定义为世人预备救恩，将我们从淤泥垃圾堆里面捧起来，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有尊贵的身份。多谢你， 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听的、讲的都在你的里面得着益处，被你造就建立。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十七节一开始呢，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总括了前面四章一至到十六节的劝勉。在三个星期之前，根叔和我们讲了这段经文。保罗很郑重的劝勉信徒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已经赐了给教会了，只要我们信着圣灵而行，就能够保持合一。第十七节一开始那个所以是连在第四章的第一节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怎样才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从第十七节开始至到六章二十节，保罗就对以弗所的信徒作出教导和劝勉。保罗说在主里面确实的说，显示以下他所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和很严肃的宣告，更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这个宣告就是，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保罗在这里讲的外邦人，以弗所书不是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外邦人来的吗？为什么保罗说他们不要再像外邦人呢？其实保罗将外邦的信徒和外邦的非信徒分别了出来，所以保罗在十七节称外邦的信徒为你们，而在第十八节称那些外邦的非信徒为他们。虽然从血缘和种族来讲他们是一样的，不过正如第二节所讲，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两下合而为一了，已经不再一样了，因此不能够继续存虚妄的心行事，即是说心思意念所充满的空洞，无意义，无果效，没有达到他被造的目的。我很明白这种虚妄的心的生活是怎样的。有一首诗歌的歌词呢，正好形容我信主之前的那个情况，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内容。我觉得做人呢很无聊，生老病死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样。我很努力读书，学业有成，又很努力做事，工作有成，结婚生儿育女，有幸福的家庭，努力赚钱储钱置业，到最后我都是要死，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我做这么多这些做什么呢？最终我都是要失去这些所有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做这么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所以在那时候我心灵很空虚，虽然我仍然都会很努力的尽责做好自己，不过我很不开心。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都是外邦的信徒，相信你们各人在信主之前都有你们自己的故事，都有你们自己虚妄的生活。接着下来，保罗就分别在十八和十九节讲到外邦人因为存虚妄的心而有的本性和行为。他们心地昏昧无知，心里刚硬，因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心地昏昧即是说心思和真理的光对立，心远离真道，没有认识神的能力。无知并不是指到他们真的不知道，又或者是没有知识，而是在思考过程里面选择拒绝知道，蓄意这样无知，这个是态度上面的问题。我以前都是这样的，听到人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将来可以上天堂，我就想哪有这么着数的。 又想，其实我的行为表现比那些基督徒不知好几多了，他们可以上天堂实在太不公平，这样的天堂有什么特别呢？我不屑跟他们一起。后来我开始无道，有很多问题，牧者回答之后呢，我就总是觉得他那些答案都不合理的，其实是因为他没有答中我心里面的那个答案。那时我真的很无知，正正因为心里刚硬，故意拒绝真道，而导致无知，因而和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既然与光明的神隔绝，就导致心里面都黑暗，而心地昏昧的结果就是全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呢？第十九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良心丧尽，在新汉语译本译做已经麻木，即是说感觉迟钝，失去了知觉，又或者是没有感觉。他们在道德方面失去了应有的感觉，对是非对错的意识迟钝，没有羞耻感，亦都不会良心不安。内心既然麻木，外在的行为表现就是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放纵私欲是指到一些有伤风化的淫荡行为，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他们不会有羞耻之心，亦都不会掩饰自己的行为。污秽是指到道德上的不洁净，而贪就是想得到更多的意思，是一种不顾别人的权利的性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不择手段。或者你会问，保罗会不会夸张一点呢？我们未信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当然即使不信的人亦都会顺着自己的本性做一些好事的，譬如他们都会孝敬父母，都会行事诚实，不讲大话等等。就好像我这样，我未信的时候呢，我都立志要做一个好人的，所以呢，我觉得我比那些基督徒更好。不过我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心，让自己感觉良好而已，其实目标都是为了自己。未信的人因为心地昏昧，就活在黑暗的里面，行在黑暗的里面，直到他们认识神，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要和过往败坏的生活一刀两断。二十节开始，和合本没有翻译到一个但字，所以这一节经文应该是，但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很明显，跟着下来所讲的和十七至到十九节有强烈的对比。保罗要表明耶稣的教导和不信的人的生活和行为是不一样的。这里又回到你们，不是那些未信者的他们，是的，你们和他们是不同的，是不一样，是有分别的。因为你们已经信了耶稣，学习了有关他的知识，包括他的品格和教训，亦都学到要与基督的行为成为我们的榜样。从基督学回来的情景是怎样的呢？廿一节说，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即是指人在归信的时候听见耶稣基督的道理，在归信之后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真理不单止包括基督的救恩，亦都包括了他在世上的一切教导，以及他留下的生活榜样。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说，如果给人的感觉好像说假设，即如果你学了这样。不过 如果我们看到第22节那里说就要，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肯定的语气。那我们要怎样呢？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脱去、改换一新、穿上这三个动作，脱去和穿上在我们信主的一刻就已经一次过完成了，这个是我们身份的改变，是关系上的改变。从前我们与神为敌，信主之后我们与神和好，因此不再是外人又或者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信徒一次过脱去旧我，成为耶稣基督里面的新人，而且改换一新，更贴切的翻译是不断更新。更新是一个过程，是要持续不断地更新，这个是信徒生命本质的改变。我们的思想模式、动机、方向以及道德行为的取向都必须改变。而内在生命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信主之后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被圣灵改变，以致日常生活行为上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圣之路，越来越接近神所属意的角色的样式，不是角色。有位姊妹，她觉得自己对人不够恩慈，于是她在祷告里面求神加给她有恩慈。姊妹公司里面有位下属年纪比较大，她很懂得这个待人之道。有一次她这位下属就忽然跟她说，觉得她的人太直率了，讲话令人很不舒服，有时甚至会伤害人。她的下属还教她怎样会好一点。这位同事未信主的，神很奇妙啊，当你愿意学习去求神帮助你的时候，他就让你有机会去学习，圣灵更给他能力去改变，而且神可以使用一切的人去帮助我们。仁义和圣洁是新我的生命品质，由真理所产生的义和圣洁，领受并且遵行主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使到信徒具有崇高的德行的生活，就是真理所要求的正直和诚实。信徒要脱去旧我，穿上新我，持续不断的心意更新，这些原则性的教导怎样具体实践在我们的群体之中呢？有了新我，这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是怎样呢？除了上新生命、新生活之外，保罗在25至32节呢就作出了确切的指引。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亦都是用所以作为开始， 表示因为上文里面的内容而推论到跟住落嚟的教导。保罗提出了五大类的罪恶，就好像一件烂了的衣服里面的污秽和破损，而新人相称的美德就好像一件很漂亮的新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两者有强烈的对比的。首先保罗提出要弃绝谎言，而相对应的就是要讲实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是 彼此是肢体，大家和属基督的身体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都不能够真诚相待的话，就会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即是说伤害了信徒在教会里面共同的生活，那教会又怎可以合一呢？有一次我约了个姊妹，因为我迟了出门口，所以呢、去到的时候当然迟到了，咁我就同姊妹话：对唔住啊，我因为塞车所以迟咗咁。讲完之后，自己心里边都觉得，我好似有啲唔系几啱，好似讲个大话。咁到晚黑翻到屋企自己祈祷嘅时候咧，嗰个责备就继续喺度啦。咁我就谂啊，点解我要讲大话咧？其实系为咗掩饰自己嘅过错。不想人哋对我有不好的印象，虽然好像无伤大雅，是吗？不过背后的动机和心态才是问题。我向神认罪之余，也都自己立志要做好自己，即下次就不要咪咪摸摸搞来搞去，即要掌握好时间，准时出门口。确实的，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坦诚相对，分享软弱，互相守望，彼此代祷，才能够建立更紧密的肢体关系。而保罗说同教会的肢体要讲实话，那不是教会的肢体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讲实话呢？大家说是不是？当然不是了，是不是？讲实话是我们信徒的本质来的。而保罗这里所关注的就是信徒之间的关系。26、27节讲到第二个问题，生气。基督徒是不是可以生气的呢？可以发怒的呢？大家都岌头。是的，生气其实是我们人的情绪反应来的嘛。是不是你会为什么事生气啊，发火这样的？可能是见到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啦。经文没有讲到不可以生气，的确真的会生气的，是吧？大家都经历到的。不过因为生气而引发出的言语行为呢，就要小心了。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不是罪，但是如果我们不驾驭和克制，反而放纵怒火发展成为报复言语暴力，这个就是罪。很多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他们都会说很难的。是不是很难啊？是，大家都觉得很难。很难，不过是不是做不到的呢？是，不是的，可以做得到的，不过要经过长期特别训练的。有一位弟兄呢，他和同事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都会有冲突的。他就说是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同事经常都是这样的，做事啊说事啊都令他发火的。他就会怒骂对方的了。跟他谈了几次啊，是啊，我们都真的要做一个好见证啊。他就学习去控制自己的怒气。初初他说哎呀好难好辛苦啊。咁后来咧，佢求神去帮助佢啦。咁佢又真系学习自己去控制自己。咁佢话啊，都有谂咗一啲办法帮自己嘅。有时真系好嬲嘅时候咧，就离开现场，俾自己冷静下。又或者咧，即使好嬲都好啦，咁就都唔讲嘢，唔出声，唔会去闹佢。咁一次咧，佢就真系控制到自己啦，唔单止唔发火， 仲可以好温和咁回应对方。自此之后咧，佢话啊，即使嗰个同事冇改变，不过佢个怒火嘅温度咧，佢话啊已经降咗好多。我为佢感恩啊，佢开始可以控制到自己嗰个怒气，控制到自己生气之后嘅嗰个反应啊。不可含怒到日落。有啲弟兄姊妹有即系讲笑咁话啦。如果发嬲可以去到黄昏，咁如果我系喺日落之后先至发嬲咧，咁即系可以去到第二日嘅黄昏，可以嬲耐啲啦，系咪咁？咁我同佢讲话啊，北极或者南极有啲地方咧，喺一年里边咧，有啲日子系唔见到阳光嘅，咁佢哋系咪可以嬲好耐咧？咁呢度即系当然我哋都知道唔可以按字面嚟讲嘅，即系嚟解释嘅。保罗系劝勉我哋要快啲处理我哋嘅愤怒，尽快和解。即使未能够即时和解，至少要藉住祷告，将事情交托俾神，使到自己嘅心里边唔会继续存住怒气，因而引发起一啲敌意啊。亦都唔可以俾魔鬼留地步。生气嘅时候，罪就伏喺你哋嘅门前啦。所以我哋要好谨慎，唔好容让怒火喺心里边生根。这个就是被魔鬼有机可乘，继续挑拨离间，使到战火蔓延，破坏人际关系。那不单止是一个人的事，如果怒火不止息的话，会引起纷争，就会破坏整个群体。加尔文说，在我们的心被憎恨的毒素充满之前，我们必须及时驱逐愤怒。我们必须及时驱逐愤怒。十诫里面的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窃。偷窃是严重的罪行。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信徒信主之前是小偷，所以保罗劝勉他们不要再偷了，反而要用自己的手做正当有益良善的事。人人努力工作，咁就唔单止能够应付自己嘅生活需要，而且仲有余可以帮助有需要嘅人。亲手作工唔单止系保罗对信徒嘅劝勉，佢自己都以身作则，成为信徒嘅榜样。第29节，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嘅好话，叫听见嘅人得益处。乜嘢系污秽嘅言语呢？是不是粗口啊？最近即如果大家有看网上的短片，就成日都会听到。那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讨厌，那我就即刻熄机不听了。那或者你会说，哎呀我从来都不讲粗口的，所以这一节经文不关我事了。但原来污秽的言语的意思不单只是粗言秽语，是任何对人有害的说话，即是包括了咒骂、伤害人的话、诋毁人的话、轻蔑人的话，一些破坏性的说话。不过不讲坏话是不足够的，还要讲有建设性的说话，造就人的好话，目的是要叫听到的人受到鼓励，得着益处。益处原来的意思是恩惠和恩典。这句话最贴切的翻译是好将恩典俾嗰啲听见嘅人，就好似传递爱同埋祝福嘅说话，俾忧伤嘅人安慰嘅话，喺怀疑之中鼓励人嘅说话，让我哋一齐学习口出恩言，不要叫圣神的圣灵担忧。原来圣灵系会担忧，系会忧伤。是会难过的，他是有位格，是有人格的能力的。那他为什么事会担忧，又为什么，又为什么会忧伤呢？在信仰群体里面，耶稣基督成就了和睦，圣灵也都赐下了合一，信徒得以在主里面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就这个就是教会。任何分裂教会合一的事都会令圣灵担忧， 圣灵又是使到信徒成为圣洁，引导信徒走在神的道路之上。所以刚才所说的讲大话、怒气，以致被魔鬼有机可乘，又或者是偷窃、污秽的言语，使到信徒陷入罪里面的，都会令到圣灵担忧。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作为印记，作为他们得赎的凭据。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完全的救赎。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继续活在圣灵的里面，靠住圣灵的能力，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存住盼望，等候最终得赎的日子，亦都即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最后保罗对旧人因为怒气而有的心态这个问题呢，作出了劝导。一切苦毒、怒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恶毒的心境和行为，都会因为生气的问题而引发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控制怒气，不克制自己，约束自己，就会被魔鬼留地步，让他有机可乘。刚才保罗所说的话，就是因为 生气而引发出来的情绪情绪。心中的怒气产生了苦毒，进展去到外在的表现。愤怒爆发，不断恶化成为怒恨，然后酿成嚷闹和毁谤他人，更甚的是毁谤神，对人际关系有极大的杀伤力。因此保罗命令信徒要将这些一切都要拿走。除去心中的恶毒之余，更加要培养正面的品行，取而代之的就是恩慈、怜悯，彼此包容、接纳、饶恕。要除掉恶行，实践善行，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好难啊，做唔到啊，系嘛？我哋要靠住圣灵俾我哋嘅能力去行事。喺外国有一间教会，教会里边咧有两位姊妹，佢哋同一个小组，因为两个人都系单身，所以佢哋咧好自然咁成为咗好朋友。其中有位 A 姊妹慢慢喺神嘅里边成长，佢觉得要接触多啲人，同佢哋传福音。於是他很熱心去接觸去到那裡讀書的留學生，星期日呢就駕車接他們去教會，完了崇拜之後又送他們回去宿舍。而 B 姊妹呢就覺得小組弟兄姊妹呢要建立好關係，他就經常都很想小組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因為大家有不同的意見，B 姊妹对 A 姊妹咧就有少少嘅不满，觉得佢净系顾住其他人，而唔关心小组里边嘅弟兄姊妹。有一次咧，小组就商量点样去庆祝感恩节，咁 A 姊妹咧就提议小组嘅弟兄姊妹同埋啲留学生咧一齐去佢屋企打边炉。咁啊，大家都觉得好啊，咁于是就咁决定咗啦。阿 B 姊妹因为去咗旅行，所以佢冇参加到会议。当他知道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对 A 姊妹非常不满，甚至发怒要跟她绝交。 A 姊妹听到之后觉得很难过，很想联络 B 姊妹，但又联络不到。 A 姊妹在家里面，她的心很不安，她为了这件事哭，她不停祷告。当她祷告的时候，圣灵在她心里面提醒主耶稣所说的，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A 姊妹的心里面很感动，她就决定再打电话给 B 姊妹跟她道歉。而当 A 姊妹打电话给 B 姊妹向她道歉的时候，怎知 B 姊妹也都喊着这样同佢道歉，佢哋各自被圣灵感动提醒，又愿意信服， 放低自我，彼此饶恕和好，继续彼此相爱，一切服侍。这幅图画好靓。弟兄姊妹，保罗劝勉我哋，唔单止要脱去旧我，穿上新我，更系要喺主里边靠住圣灵不断更新，更新自己嘅生命，更新同弟兄姊妹嘅关系。咁魔鬼就无机可乘，圣灵亦都唔使担心我哋。我哋得以喺耶稣基督嘅里边效法佢，而因此彼此相待，彼此饶恕，一齐建立基督嘅身体，使到荣耀颂赞归翻俾神。而家让我哋一齐安静，去到主嘅面前，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大家刚才听到圣经的教导，我们都脱去了旧我，穿上了新我，有不再一样的生命。不过有些旧我的行为依然未除去。保罗说要弃绝方言，真诚待人，要控制怒气，不致因而产生苦毒以致犯罪，要努力做正经的事，不讲坏话，要讲建立弟兄姊妹的好话，要彼此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或者还有一些在你生命里面，在圣经这里未提到的，不过都是神不喜悦的。是的，很难做得到，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在你里面满有能力的圣灵。我给大家时间，你们自己向神祈祷，向神立志，将那些恶行除去，实践善行，过不再一样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多谢你，多谢你对我们的浓情厚爱。你给我们的恩典多到数不清，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完备到我们无法想象，你的能力何等浩大，是我们猜不透的。刚才弟兄姊妹的祷告你都听到，他们的软弱你都知道，求你帮助他们坚定他们在你面前的立志，圣灵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可以更新，靠着你过不再一样的生活。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